朋友平安，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活在耶稣里事工的孙摩西传道，他系统讲解耶稣真理，并引导你在实际生活中效法主耶稣，成为门神祝福的忠心仆人。
耶稣的真理要讲解出来，生命要见证出来，生命要见证出来，让人看到我们的生命，这比说的更为重要。下面我们看第二点，牧者同工要勇敢宣讲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第二，牧者同工要勇敢宣讲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我在这突出了红体字突出了勇敢两个字，不是很简单的，说起来容易，为什么？当然底下我就讲到了，就为什么勇敢不起来呢？教会的牧者同工是喜欢看数字的吧？我相信都是喜欢的。拿我来讲，也是在机构工作也喜欢看数字，因为这只能看到数字，我今天看不到你的音容笑貌，你怎样听，你怎样做笔记，你听了以后什么有感动我都看不到，希望你来信。在教会可以看到，但是还是需要一些实在的一些数字的总结。其中几个重要的数字是会众人数，教会有多少人了，比去年增加了几十人，现在到了150人了，或者有教会到了几百人了，上千人了，人数越多越好。信主得救的人数，每天有多少人信主，好像这是成绩放在神面前，但是他们当中有多少水分呢？有多少人重生得救了呢？我们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救神审判的时候才知道。但是我们要讲真道，与圣灵同工，看他们的生命，看他们生命结的果子。但是我们不会把这个算在数字当中。最后还有金钱奉献的数字，因为教会说到奉献有一个财务要汇总嘛，看看今年金钱奉献多少，做一个财务单，收入多少，就是来自奉献多少，支出多少，每天教会开一次会员大会，把这个支出表格报一下，来个明年的一个预算，经过会员大会投票来通过金钱上的数字。传道人也喜欢信徒奉献金钱，非常喜欢。听一个牧师讲到，他很形容，看着一个人奉献一笔就说相对很多的钱好像在拿过来是在犹豫，说赶紧放到奉献箱里哈，我的心跳都受不了了。他讲的那个牧师讲的我挺喜欢的，他很形容，很那种给人一种活生生的感觉，那牧师的那种心情。但是我们自己敢不敢于认真而仔细讲解金钱奉献的真理呢？我们喜欢人信徒奉献，但是我们愿不愿意去讲解呢？很难讲解，不敢讲解。这原因是什么呢？大概有这几点我来讲一下。长智慧的成员不愿意听这样的信息，长智慧的成员不愿意听这样的信息。有的教会主要同工都不做实际奉献的，这教会一年的这个奉献拿的钱非常少。你看看那些主要同工，他们都是高薪收入的，有的都是做医生的或者做什么的，要按实际奉献来讲到远远不够啊，远远不够啊。这样的人不愿意听实际奉献的教导，那牧师敢讲吗？传道人怕人误解他们需要钱，这是第二个原因。一讲到实际奉献，人们就说你是不是缺钱了，你是不是哭穷啊，怕。有什么怕的呢？这是为神讲的，这是圣经的教导，这不是你们本家的教导，这圣经的教导。这个钱也不是用在牧者的自己的那个生活上头，很大一边用在神的国度当中。第三的牧者同工害怕吓跑信徒和慕道友，一讲十一奉献，一要求十一奉献，信徒不来了，参加聚会少了，慕道友干脆就是不信了。这样的话，会众人数减少，得救的人数也减少，很不合算啊，为什么要得罪人呢？就不讲吧。主耶稣怎么应付的呢？马可福音第10章14节， 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这是讲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寻求永生。在马可福音书第十章、马太福音书第十九章、路加福音书第十八章，你去看一下。马太福音书讲少年人，马可福音书没提，路加福音书提到是个官人啊，是个有官的、有官衔的，或者是，但是肯定是有钱的人。这三个这个比喻呢，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人，也可以看作三个人有共同点，是个财主。耶稣给他的教训都是同样的，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来跟从我吧。他怎么样呢？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你可以对比马太、马可、路加来看这个比喻，很有意思的。这个人的耶稣在这里说，马可福音说的，他就爱他，为什么呢？这个人是我们讲是信主的哈，说信耶和华的。那时候讲信耶和华，耶和华 也称为主，就我们今天和信徒们没什么两样。而他还渴慕永生，他跪在耶稣面前，耶稣跟他有一段对话的时候，他说那个十诫律法他都遵守了，哎，你是爱人主义都遵守了，然后在马太福音可能你还缺少一件，就变卖你所有的。耶稣挑战他的信心，试炼他，看他是否真心爱邻舍，真心爱穷人，真心爱神，就是变卖一切嘛。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耶稣白讲了，刚开始喜欢这样的跟从主多好啊。但是耶稣接下来讲什么？财主进神的国、天国，或者讲神的国都一样，比骆驼装过针眼还难。但并不说财主不能进天国，财主重生得救，按照神的教训做十一奉献，做的更多，做信心奉献是蒙神喜悦的话，不仅能进天国，还能得奖赏。耶稣的真道吓跑了许多人，不是这一块，仅仅这一点上。你看，约翰福音书第六章，看往下看到结束这一段，他们认为耶稣讲的道太无法理解了，太难了，就离开了。所以耶稣问彼得这十二个门徒：“你们要走吗？”彼得说：“在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跟从谁呢？”耶稣的真道会吓跑很多人。今天同样，当我们讲真道时，也会吓跑很多人。没有关系，有人听，有人不听，有人相信，也有人不相信。属黑暗的就是属黑暗的，属光明的就会成为光明之子。所以听不明白的、不愿听的、不信真道的这人，与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只有神能救谁，不能救谁，而我们去讲与圣灵同工，才能与神来多救些灵魂。今天教会不能宣讲主耶稣的纯全福音，也就很难引导信徒来更新生命，更不要说来引导信徒进行十一奉献的门徒训练了。如果我们不讲的话，确实很难很难。耶稣的真理是两刃的剑，能刺透人心，也是真理的光，能光照我们的心灵，把黑暗和光明分别开来。属光明的爱光明的，当光明照到我们心中黑暗的时候，我们就痛悔，我们就归向神，来跟求神，来追求神。那些属黑暗的人就更加躲光，躲得更深的黑暗当中，他们就无法得救。只要我们敢于宣讲耶稣真理，圣灵必与我们同工，来更新信徒的生命和信心。所以关键是我们要讲到作为传道人。今天我们讲的是第十三讲，重生得救基督徒如何操练十一奉献的第一部分。基督教会要对此担负责任，是牧者同工要担负责任。我们必须讲，我们必须行出来，我们必须做到，我们必须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这样的话，我们才能与神同工，把这教训讲出去。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小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十四节曾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这句话说的非常有哲理性啊，一个倒叙述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也可以倒叙述，人们不遵行十一奉献的真理教训，怎能做出十一奉献呢？未曾听见 十一奉献的真理教训，怎能做到呢？传道人不讲十一奉献的真理教训，信徒们怎能听到呢？你可以看到过程吧，在我们有一个顺序来讲，就是说传道人今天讲了，人们才能听到，听到了才能遵行，遵行了才能做出去。可以说有不少信徒从来没有听过圣经关于十一奉献的教训，有的教会可能从来不讲，或者很少讲。我做福音广播已经有从1996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很长时期了，我也收集一些教会的牧者同工的一些讲道信息，当我为大使命宣教奉献培灵祭准备信息的时候，很难找到讲金钱奉献的信息，很难找到，找到也只是一部分一部分不全的。所以这是圣灵感动我要亲自来研读思考归纳总结讲解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全部教导，全部教导。所以感谢神的引领，你今天也听到了这些，但是呢，你可能在教会中听不到，有些人可能听到了，也是偶尔传道偶尔简单提起了十一奉献这个字，重要性在哪里，必要性在哪里，合理性在哪里，怎样做怎样操练，没有说，再不说了，只抽象的模棱两可的讲解。那这样的人的讲解怎么能来教训门徒来遵守呢？这样信徒并不明白神的命令，也就不会遵行神的教训，他们只是觉得给教会捐点小钱就行了，等奉献的传过来的时候拿出1美金放到里头啊，反正谁也看不见嘛，攥在手里头放进去松开就行了，攥在手里放到奉献袋里松开就行了啊，奉献5美金觉得还挺良心过得去的啊，奉献10美金放在奉献袋里松开，觉得今天是给教会了一个大礼，再奉献20美金给大教会的，哇，这是一个给大教会一个巨款，跟十一奉献相比，这算什么呢？传道人必须为主耶稣宣讲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这是主耶稣在发布宣教大使命中的重要教训之一，做门徒训练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实际行动的摆上，拿出我们的钱献出去，这不是说话那么简单的事情。你可以在教会做任何侍奉，你可以开开心心的，也花上一些时间，但是人们不愿意拿出金钱，为什么？这是实际的利益。到教会做事还热闹，到教会做事还有成就感，到教会做事还会受到表扬，到教会做事还可能被选上执事等等。今天我们传道人必须要为主耶稣宣讲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大使命的重要内容之一，门徒训练，一切的教训讲还要叫他们遵守，遵守要十一奉献，不只是遵守，这个遵守就是你要做出来，这是检验基督徒生命是否被主更新，是否继续在主耶稣里更新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我有篇文章在揭发奥秘网站是讲到金钱奉献是检验信徒生命的试金石，试金石之一啊，试金石很重要的。为此呢，教会牧者通工要不顾个人利益，不在乎人的冷嘲热讽，不怕被教会解雇。很多传道人怕被教会解雇啊，我很理解他们。解雇了一家人的生活费到哪儿找呢？有的教会在北美的有些牧师还为身份在愁烦，一解雇了连身份都没了，就要打道回府了，这怎么敢讲呢？那么你在拿到身份以后你敢不敢讲呢？只有我们不在乎个人利益，不在乎人的冷嘲热讽，不怕被教会解雇，才能勇于传讲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这便不会误人性命。好像我们来到教会讲个道很随随便便，其实我们一直在误人性命当中，你没把人领上窄门，进窄门没把人带入到窄道上去，而把人推到宽门，推到大路上去的话，你就是把他推向了地狱，误人性命。我一直在讲到世上灵魂有两部分，一个在教会外面，一个在教会内部， 在教会内的失丧灵魂更危险，他们以为是得救了，其实他们根本没有得救。所以我们要讲金钱奉献的教训，其实讲生命之道，让教会中的失丧灵魂能够觉醒，与圣灵同工来拯救这些人，能救一个救一个。神必许愿，在天上的奖赏也是他的。那时候主耶稣说，你是我忠心良善的仆人，进来与我享受天国的宴席，那是何等荣耀的时刻。当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的时候，多么悲惨。我们记住这些教训。你可以看一下马太福音书25章的三个比喻。最后我还是老话，如果你有意见一些指正的话，请给我来信啊，电子邮件都摆在这儿了。我希望你用活在耶稣里 @outlook.com 这个与我们联系，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网站上点击联络我们来留言，将你的意见发给我们，也为我祷告，也为我们活在耶稣里施工祷告，能够讲真道，讲主耶稣的一切教训，进行门徒训练，挑战信徒的生命，这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不怕人的嘲讽，路被神已经打开了，没有任何能阻挡住我们。让我们来一起感谢，用祷告来赞美神。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奇妙的引领，将我带到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开了一个侍奉你的门，使我在这里能够毫无顾忌，大胆地宣讲你的一切的教训，纯全的真理，与圣灵同工，讲扎心的真道。主啊，将今天听到的人仰望在你手中，我不知道他是信主的人，还是宗教信徒，还是重生得救的人，还是还没有信主的，还是慕道友，都不知道。主啊，你知道，你圣灵做见晓的工作，让那些听了扎心愿意悔改的人，愿意寻求你面的人，蒙你的话语的充满，被你圣灵的洗更新生命。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尊贵荣耀权柄归给你，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